婚礼之后，爱情的下半场，
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，
充满挑战。
也许结
婚
后
发现枕边人，
竟
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。
天壤之别的性格，
原来
性格不合真的会
有问题。
嗨，到时再说吧。
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，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，独特的喜悦和哀伤。
婚姻生活，此一时风平浪静，彼一时怒涛万丈。
幸福的
婚
姻
不
是没有
冲
突的，
而是
有
能
力
解
决冲
突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
二
人
劳碌
同
得
美好的果效。
夫妻
是一
起
承
受
生
命之
恩
的，
爱到永远。
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，您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福音电台，我是肖佳丽，在这为您主持的节目是婚礼之后，欢迎您收听我为您主持的节目，也谢谢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，对希望之声福音电台的支持，因为很多朋友从不同的地方写信给我们，让我们听到，让我们看到朋友们的一些见证，一些故事，也有朋友们对我们的鼓励，很谢谢大家。那今天呢，在婚礼之后的节目中呢，我们跟大家继续的分享关于爱的源头，爱的源头上帝成为我们家庭里面的中心的时候，这个家庭会有更旺盛的爱情，会有更多的饶恕，会有更多的信心。我们说，在每一个家庭里面，尤其是婚姻关系里面，不可以缺乏的就是爱，是忍耐，是盼望，是饶恕，甚至勇气。而这些美好的品质呢，其实在我们上帝的身上他都有。所以圣经鼓励我们仰望上帝，向他祈求，向他呼求我们所缺乏的爱呀，忍耐呀，盼望，饶恕和勇气。所以呢，当我们依赖上帝这个无限的资源的时候啊，他那个无止境的爱就会成为我们家庭里面的一个泉源。他也可以在上帝的爱里面呢，找到我们人类所渴求的安全感和生命的意义。基督教的婚姻模式呢，就是要先从个人与上帝之间彼此的关系中吸取爱，然后呢，再将这个爱呢，给你的配偶。那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见证，这对夫妻呢，他们已经结婚八年了，我们就称这位丈夫做比利，这个妻子呢，我们叫他做小戴好了。比利和小戴呢，他们两个人都没有任何教会的背景，结婚八年，但是从婚后的第二年开始呢，他们的婚姻呢其实已经陷入了好像是一场噩梦里面了。那个时候比利的妈妈呢就因为癌症去世了，他的爸爸呢也因为一次车祸丧生。那比利说，当爸爸去世的时候，我决定永远都不要再受到这样的伤害了。我刻意的让自己变得冷酷无情，不与任何人亲近，甚至到了一个阶段，我真的变成了一个很恐怖的人。我的脾气很坏，别人与我在一起根本得不到什么乐趣。 当小戴的妈妈去世的时候呢，这个做丈夫的比利没有给妻子任何的安慰，他也不愿意给她安慰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当我的父母去世的时候，小戴也没有给我什么帮助啊，为什么我现在要去帮他呢？这不仅意味着小戴不能和我分享他的任何感受，而且我开始对他横加指责，整个的家庭呢都快要崩溃了。后来呢，他们一起去旅行，想要重新找回婚姻中的爱。大老远的去到欧洲去旅行，可是呢却徒劳无功。他们发现自己啊根本没有办法跟对方说话。小戴说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要完结了，所有的一切都在快速的下滑，我对这样子的改变真的是无能为力，我想他也是。那按照这个老公比利的说法呢，就是说，他说，我知道我爱小戴，但这是一个不断下滑的螺旋，我们急速的下降，已经控制不住，最后只有一个结局，就是分居。就在那个时候呢，他们遇见了一对基督徒的夫妻，他们邀请比利和小戴参加在他们家里面举行的这个团契，参加他们的家里面的聚会。这让比利和小戴有一个新的转变的一个契机。他们很惊讶的是，他们发现从圣经里面所学到的一些东西啊，深深的吸引他们，耳朵里面所听到的那些个内容呢，他们感觉越来越有兴趣。比利呢是这样子描述他所发生的改变，他说，那个时候啊，我们在这些个聚会里面，我们听到了一种比人的爱更坚强的爱，我们发现了一种我们生命中都很需要的一些东西，比如忍耐，比如盼望。他说，那个时候小戴已经将生命交给了基督。于是这个丈夫比利左思右想，虽然他被这种爱深深的吸引，可是好像还有一些顾虑。但是后来呢，他也下了一个决心，他告诉妻子说，他说，今晚我想要成为一个基督徒。于是在那个晚上呢，他真的那么做了。然后呢，那天晚上他坐在床上，他说，主啊，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生活了32年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你，为着我在生命中做错的一切事情，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抱歉，我需要有你在我的生命里面，因为没有你我就没有办法再活下去。那么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面呢，比利开始原谅每个曾经伤害过他的人，他也感受到心里的苦毒呢被慢慢的挪去了。小戴描述他所产生的这个影响呢，他说，从那以后呢，我们的婚姻开始改善，大大的改善，好像我们又重新开始了，好像以前的这些年日一点都不算什么，我觉得自己好像从来没有活过，这才是第一次张开眼睛一样。那至于比利，他好像已经完全换了一个人似的，他更加有爱心，也更加关心别人。这样的比利在我面前，我当然再一次爱上他了。那小戴接着说，他说，在我没有学习圣经之前，我觉得自己在没有爱的情况之下生活了这么久，已经没有办法再给别人爱了，没有办法再去爱别人了，也不想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爱了，因为都是不可靠的。但是现在我觉得，如果自己再多接受一点爱的话，我的心简直就要满溢出来了。比利提到他的改变，他生命的改变，他说，上帝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事真的是令人称奇的，我是你所见过最不温柔的人，可是上帝却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，将我完全的改变， 耐心本来就不是我的美德，我向来缺乏忍耐，可是现在你们不需要怀疑，我很有耐心。现在的我很少发火，也很少提高嗓门，如果靠我自己的话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改变，只有耶稣才能。我以前一直认为基督教充满了禁戒，你不能够做这个，你不能够做那个，但是现在我发现并非如此。基督教讲的是你能做什么，向上帝基督呼求帮助，真的能够给婚姻注入一股从外部源头而来的力量，因为我们能深深地经历被上帝热烈而无条件地爱着，所以我们能够自由地去爱人。正如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所说的，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，上帝知道我们每个人所有的需要，我们有太多的需要，我们想从人的身上满足这些需要，但是总是突然的。当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们对对方满有期望，可是这些期望往往落空，对不对？因着两个人亲密的关系，我们常常向对方提出要求，可是这些要求没能得到满足，于是失望，于是口出责备，于是用行动去抵抗。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，婚姻从期望到要求到失望到责备，最后甚至分裂。所以人的心没有能够得到满足，在婚姻里面需要一些外来的力量，这个外来的力量就是上帝的爱。上帝把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才有能量去爱我们身边的人。上帝知道我们所有的需要，应许要看顾我们，因着这样的信心，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被释放，并且可以相爱。朋友们，我们看比利和小戴的婚姻，因着上帝的爱的浇灌，上帝的介入，他们的婚姻可以重建，他们可以彼此再一次相爱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人的爱真的是很肤浅的，我们嘴巴上说相爱，但是人与人之间的相爱并不能够带来和睦，对不对？婚姻里面有多少争吵啊。可是呢，上帝让人生命的改变会给生命带来更丰盛的这个元素，而这个生命丰盛的元素呢，能够让婚姻带来和睦。每一对夫妻都有分歧，都有矛盾，都有争吵，但是基督徒的婚姻和非基督徒的婚姻有一点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基督徒的婚姻呢，我们需要尽力的把最大的重大的决定和分歧呢都交托给上帝，寻求上帝的道路，一次又一次的祷告，也可以从这种祷告的生活里面呢，看来祷告给婚姻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改变。那圣经呢再三的向我们说，两个人一起祷告或者是彼此祷告所产生的力量。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说什么？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应许啊！夫妻两个人如果可以彼此的互相的代求，彼此的认罪，然后一切的矛盾，一切的伤害都可以得医治。那这个应许不仅仅适用在身体上的医治，同样适用于各种关系的医治。那婚姻这种亲密的关系的一些伤口呢，也可以借着彼此认罪，相互祷告，得着医治。 那有时候夫妻之间遇到分歧，并且似乎好像没有任何解决的方法。为此祷告的目的呢，并不是为了让上帝支援我们的观点。那其实诚实的祷告是请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，并且向我们显明他的道路。那这几句话听起来很有意思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啊，我们祷告是希望上帝站在我们这边，和我们一起去攻打对方，给对方定罪，是不是？有没有试过这样的祷告，说上帝啊，你帮助他改变吧，上帝啊，如果他改变了，我们的婚姻就有一个好的结果，所以你一定要让他改变，你一定要让他怎么怎么样。那你想这样的祷告能够让你们的婚姻有进步得医治吗？不可能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我们祷告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上帝支援我们的观点，而是我们应该求上帝给我们智慧，赐给我们智慧，向我们显明他的道路。有的时候上帝显明给我们的方法可能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的，可能上帝向我们显明的方法是说，孩子啊，你要谦卑一些，孩子啊，你要先走过去抱住你的丈夫，跟他说对不起。或者是上帝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缺失，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讲理等等。那面对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挑战的时候，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呢？很多基督徒的夫妻说，我们一起经过祷告之后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祷告简直是咬牙切齿的。但是不要紧，一起祷告力量才大。一起经过祷告后，你会发现，很惊讶的发现自己开始能够理解对方的想法，开始看到之前没有见到的一种第三种的选择。不是自己投降，也不是把他打倒，而是上帝的智慧在你的心里向你敞开，让你看到你的缺失，让你看到你怎么样有一个另一个选择。在把问题带到上帝面前的这个过程里面呢，我们的怒气和憎恶感会逐渐的消失，最后变得比以前更加的亲密。我们说，我们一对夫妻到上帝面前祷告，不是去告状，对不对？绝不是去告状，去控诉，而是说，我们同心合意的求上帝给我们智慧，我们同心合意的邀请上帝医治我们的婚姻。那在这个过程里边呢，怒气和憎恶呢会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柔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你渴望婚姻得以重建的这个过程。我们之前说过一个故事，对不对？说到那个妻子在生了孩子六个月之后呢，她的丈夫呢要带他们一起去见朋友，而这个妻子说真的不想去，因为去见这个朋友的时候会很累，不停地见客人，不停地要带孩子，还要开几个小时的车，这个过程太累。她希望她的丈夫呢可以把朋友的约会推了，可是丈夫觉得呢，这么难得见一次朋友，而且我们的孩子又那么可爱，给他们看看嘛。还有呢，就是丈夫觉得既然答应了，就很难再去告诉人家说不行了，对不对？那于是呢，这个妻子很愤怒，她当时很生气，觉得丈夫一点都不能够体谅她的辛苦，于是呢就拿起桌子上的苹果呢就向她摔了过去，对不对？那次呢我讲的到此为止，没有说后边的结局。今天呢把这个结局告诉大家。这对夫妻呢那天晚上他们决定一起祷告，他们觉得应当一起向上帝祈求给他们智慧。就在那一刻呢，他们两个人都觉得自己还都是对的，丈夫觉得又不用你开车，你只是带个孩子嘛，妻子觉得 我带着孩子，还要见朋友，还要和他们吃饭，多累呀。他们都觉得自己没有错，错的是对方。但是当他们一起祷告，祷告结束的时候，这个丈夫发现自己有了一个新的看法。他意识到先前没有考虑到妻子的疲劳，以母乳喂养小孩真的是挺不容易的。而且呢，这个丈夫也意识到，比起要对朋友道歉的尴尬，妻子的幸福呢是更为重要的。那与此同时呢，这个妻子也感觉到，如果她的丈夫能够意识到她的需要，她就能够更有力量了。最后呢，他们还是去了，去见朋友了，带着他们六个月的小娃娃去见朋友了，并且过了一个非常棒的周末。这是因为这个丈夫知道，他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支持他的妻子，要体谅他妻子的疲劳。他用温柔的语气跟妻子说，我们可以不去，如果你觉得很辛苦的话，我们真的可以不去，我愿意去跟朋友说啊，我们不能去了。可是妻子发现，哎，经过祷告，这个丈夫的态度完全变了，愿意支持他，愿意体谅他的时候呢，他非常的有力量了，他不觉得累了，他说，好，我们还是一起去吧，让我们的孩子也去见见世面吧。那我们看到啊，当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一起祷告其实是有困难的，逼着要一起去省察自己的各种态度和情绪。那祷告是没有办法与愤怒或者是憎恶共存的，所以只有当我们平时就一起祷告，才有可能在分歧发生的时候仍然一起祷告。那很多夫妻一起开始祷告的时候呢，是比较困难的，但是当这个夫妻一起祷告成为生活里面的一个习惯，甚至成为生活中婚姻生活中彼此的支持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祷告不但可以重建你的婚姻，祷告还可以挪去你和配偶之间的一些障碍。当一个婚姻似乎濒临死亡的时候，一起祷告，上帝能够把新鲜的空气吹进婚姻里面。那我们看到在节目里边呢，我常常跟朋友们分享一些啊解决冲突的一些方法，一些选择。那其实真的没有一个既定的方式是可以解决所有婚姻中的问题的，全部都需要夫妻两个人携手不断的摸索前进。那各样的差异和分歧并不一定会摧毁一个婚姻，有的时候呢，甚至是有助于巩固培养彼此的关系。我们说婚姻并不是要压制我们的个性，而是要我们讨论彼此不同的观点，寻求彼此的理解，找到能够融合两个人智慧和才能的方式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那些个企图拆散两个人的这个威胁呢，反而使这两个人呢更加的靠近对方，可以让婚姻呢可以得以继续的前行。所以朋友们，积极的与上帝同行，因为上帝就在我们周围，在我们的心里与我们同在，要向他呼求智慧的爱，爱的智慧。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无法同心一意而采取的一个无奈的选择，而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将我们彼此带到一起，他也一定能够带领我们走向成功，走向婚姻的最美满的地步。
小小花园里，红橙黄蓝绿，每一朵小花都美丽。
微风轻飘逸，蓝天同欢喜，在天父的花园里，
你我同是宝贝，在这花园里，园丁细心呵护，不让你伤心。
刮风或下雨，
许从不离开你，天赋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。
朋友们，节目又来到尾声了，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中跟您分享一些关于婚姻中的一些信息，同时呢，也跟您重温了圣经中对我们的劝勉。在节目尾声的时候，我要把地址告诉大家，欢迎您写信来跟我谈谈您在婚姻生活中的喜怒哀乐，我很愿意跟您分担，也愿意跟您分享一些美好的经验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也有一套很好的函授课程要送给大家的。这个函授课程呢，是少年圣经函授课。您可以向我索取，让您的孩子在家里面读这个函授课啊，里边都是圣经中的知识和道理。这个课程啊，有40课。读完之后，我们还会向他颁发一张证书，就是证明他函授课已经毕业了。少年圣经函授课是我要送给听众朋友的，您写信来索取。那我还有一个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，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跟着呢是 @vohcvohc.cn， 我就会收到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，谢谢您的收听，记得写信来哦，再见。